时候刷的我妈的副卡在国外，只要超过20刀，我妈就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就推演一个比较极端的结论，就是说你是因为想要摆脱父母的约束，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
是的，对，是的，
这是成立的，
成立的。记得他抓着我的头往墙上撞，真撞五个包。小学吧，还在老家的时候，还在湖南的时候。
原本我对和发发姐这次聊天的期待会是一次凡尔赛大赏。我们认识3年，我去过他家能够眺望黄浦江江景的大平层，听他聊起过那些同为富二代的朋友。有的人爸爸是某省叉叉厅厅长，有人家里买过一条街，有人靠收租就能做到衣食无忧，而坐拥殷实家底顶尖人脉的他依然勤勤恳恳加班到凌晨，再打拼一番自己的事业。如果朝这个方向推进，这应当会是一期相当正能量的节目，作为开篇简直完美。然而聊天并没有如预期行进。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这个如3个月前承诺的我们的人生海海 Full Story Podcast 第一期终于上线了。那第一期我们的嘉宾一定要足够重量级才行。我们请到了谁呢？我们请到了发发姐。她是我认识的人里啊为数不多的，身家应该有90、11位数，但是依然勤勤恳恳打工的富二代。哎，发发姐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富二代发发。第一个发呢是发财的发，第二个发呢仍然是发财的发。谢谢大家，祝我发财啊。
你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学什么的，大学做什么，然后什么行业吗？
学什么的啊？本科嘛，在美国学的是管理，然后去澳洲又混了个市场营销专业研究生。什么行业啊？现在做的是医疗行业，
一个比较有前景的行业，
对
吗？对，
那个前景。
对，我跟发发是怎么认识的呢？说起来真的很巧，就是发发姐之前在我的前东家做实习生，那个时候她刚从澳洲研究生毕业回国。然后发发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的是，她跟其他的所有的实习生都不一样。就具体哪里不一样呢？很多方面吧，最主要就是气场以及穿着以及他的性格。这个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气场的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举个例子吧，发发会非常直白地问我们一个月赚多少钱。
我问过吗？我
不记得。你问过。当时我就站在你对面，然后你问我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呀、这么整天加班什么的，然后我就给你报了个数字，然后你说赚的还是可以的啊，要跟你们这样赚的还可以的人混，这样我以后赚的应该就还行。
是的，
你对这
不仍然还在跟你混。
对，就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你还记得这些事儿吗？
不记得了。
你完全不记得了，就说明你一直跟人交往都是这样的方式，你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对吗？
还好吧。
哎，你会怎么形容自己啊？
可能是有点单纯吧，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那时候可能是的。
那现在你回国也3年多了，你觉得现在性格有被驯化吗？
驯化说不上吧，但是我觉得这一种成长，只能说变得更加圆滑了一点吧。
你的这个性格单纯这一点有让你吃过亏吗？
没有，我至今碰到的都是很好的人。
你碰到的这些人他们知道你的家底吗？
家底啊，就大概知道我留学回，毕竟留学回来的都不差嘛。
那大概知道吗？
前两家公司都知道，倒数第二家公司是裸辞的，跟老板的解释是我要回家继承家业了。
这个理由老板听了什么反应？
老板好像，老板家里也有个企业，好像我的那时候的 supervisor 还问了我们家做什么的，
看未来有没有合作，是吧？
对对对对，裸辞的那时候，然后也没有回去继承家业，又去了一家比斯利幼儿园做市场，然后后面回去，后面就是去年疫情期间觉得他们这个停滞的太久了嘛，我觉得不能在家待那么长时间，无所事事，后来就我爸爸这边也是希望我能回去，所以就是那时候才是回去打工的。
换一个地方打工，只不过这个打工的场景变成了自己的家里的企业。
对
对，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你在这个家里面是没有人敢跟你去过多的交流接触，也不会有人去给你派活，对不对？
一开始好像是这样子的，然后到后面的话就各种被派活了，因为我爸爸这边就直接跟他们说有什么事情就让他干。
嗯，打工人经常可能会抱怨啊，然后加班，那其实你好像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所有的打工人心酸你很多也经历过，对不对？
对。
你有能举一两个例子吗？就是加班加到很晚，然后再说我这样一个人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有吗？
没有，因为家里的教育，其实之前在外面工作也就是我爸爸的要求，说一定要出去经受一下社会的毒打。要被
原话吗？
原话，要被老板骂一骂。然后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没被我老板教育过就碰到的都比较好。
就我发现你和我们一个蛮大的区别，就是你可以有底气的去拒绝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底气，老板给什么做什么。但是我记得你之前跟我提过，当时是有一个项目上得很急，你原本不是这个项目里的，但是老板说你能不能过来支援一下，你当时就在群里面各种找我们求助，说有什么的话术能把老板给拒绝了。
所以那时候对跟雷姐这边请教一下，当时是拒绝了，后面那边老板那边还是实在是没人，还是把这个活安排给我了。
但是据你观察，身边会有这样的人会拒绝老板的派活吗？
不可能。
你离开我们前家东家做实习生之后，就找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了。
对，互联网对
大数据公司、
嗯，
然后去了私立幼儿园，私立幼儿园结束了，到了现在回家。
对，
这三份工作，如果从这个工作的难易程度或者是这个辛苦程度来说，排个序，你会怎么排？
最辛苦的肯定是互联网这种大数据公司，加班是非常厉害的。
当然加班到什么程度啊？
一周的有个一两天到十二点吧。
然后爸妈看到你十二点多回家，他们已经睡了吧？
对，是。
看到你加班这么辛苦，他们有说什么吗？
没说什么，我爸。特别高兴，说
特别高兴，
终于辛苦了
啊，就终于开始过苦日子了。
就像我现在回家了，加班更厉害，凌晨两三点啊，在外面装订标书做这种都很多。
那现在这份岂不是比上一份还要辛苦？
那是的
啊。那你刚刚为什么要说互联网是最辛苦的？明明现在
我忽视了现在这份工作，现在这份工作是真的辛苦。
你会觉得性质不一样吗？跟为自己家里打工。
其实这个心态是没转过来。我爸妈会跟我说，这是你在为自己家赚钱，为自己打工。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打工人生，我还是一个很辛苦那种。
你不应该称自己为打工人，你应该称自己为继承人。
我现在仍然是个打工人。
你应该抱着继承人的心态去面对。
可能这个未来可能会有所转变，我觉得有这个心态转变，应该可能对未来工作会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引导。对，
爸爸现在在把你当成继承人培养是吗？
没有这个感觉。
没有这个感觉。但是你提到说你爸会教了你很多东西。
对，会手把手教我，应该说事无巨细的，只要我经手的事情事无巨细，包括就真的是那种盖章那种事情，要盖的正这种事情都会提点我一下。
你说的事无巨细是你在干活的时候他会在旁边看着？
不不不，是我做完一件事情以后给他汇报，以后什么问题都会指出来。
你给你爸汇报是下级对上级的这种口头汇报，还是就是爸帮我看一下？
那可能稍微会
就爸我做好了你瞅瞅。
对，会以副理的一个状态看。对，我对我爸可能是以这种就是日常的一种方式，对，但对身边的同事那是会非常的客气，
非常的客气。
对，因为同事都是带我的人，我会对他们非常客气。
那你爸就是手把手的教了你做事儿，包括我之前也听你说你妈妈觉得你应该早点回到家里来，就是发现你成长变化很快。
因为之前是我爸爸一直觉得是我是一个游手好闲不求上进混吃等死的人。
你加班加成那样他还觉得你游手好闲吗？
加班就是这是你给你在外面打工，这是你应该做的，人家给你发工资了。
对啊，那怎么会游手好闲呢？
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比有很大的差距吧。
哦，
就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在学习，我可能上完班就回家休歇着了。
OK， 那现在呢？你现在有在你爸的这个催促之下继续学习吗？
学习啊，学习医疗行业的相关知识。
对，然后听说你现在出差也非常多，可能要到这个江浙沪各地 去谈生意、
嗯、
去谈这个竞标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我跟发发姐认识这三年多还是有变化，因为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会儿三年前，真的发发姐就啥事儿都是来问我们，哎呀我遇到这事儿了怎么办，给出出主意。现在她开始疯狂的给我们出主意。
哎，有吗？
有啊，就是她自己的这个经历的事情变多了，她可以去说啊，那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对，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而且发发姐让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大多数可能家庭比较好的小孩，他们是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比较优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但是我们发发姐直到大学之前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上海本地人，对吗？你是到了大学你才知道家里是什么情况，因为爸妈要在澳洲买房，要在
是澳洲办绿卡了
啊，要在澳洲办，已经到那么程度了。
应该从初中开始，初中高中一直读的是私立学校，然后身边的朋友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嗯，
然后那时候看他们就每周啊都有成百上千的零花钱，然后那时候我找我妈要零花钱的时候，我妈是二十块钱给我的，
20块，
她就觉得没有地方花钱，然后那时候出去聚会什么的就顶多给个100块钱吧，就觉得那时候好惨。那时候就记得身边最好的朋友打开他的钱包，那时候还用钱包吗？
嗯，
有几百厚一叠在里面，
嗯，
那时候觉得应该我们家条件特别差。
但是你上的仍然是私立学校，
对，那时候但是跟身边的人比会觉得家里条件很差，然后常年就是家长会什么的，那时候不是也算是住宿嘛，然后一周就是每天我像我同寝室的人每天都能接到父母的电话，我爸妈好像是个把月打一次吧，
嗯，
一个月打一次那种，不怎么打电话，然后每逢家长会就迟到。我们班主任都形容我爸妈是老油条，就感觉天天不知道，那时候不懂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反正就是感觉自己贫穷加上没有父母的关心，
嗯，
然后就一直长大。就算出国以后我也并不觉得家里很富裕，因为那时候刷的我妈的副卡在国外，
嗯，
只要超过20刀我妈就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你妈对20刀有什么情节吗？给你20块人民币给你刷20刀，
不知道，就那时候觉得就是挺就是感觉就是就感觉家里就是应该是没什么钱的，要不至于这么抠抠搜搜的嘛，就对，就是
就觉得可能是个普通的中产，能上私立能出国，但是不算是，
对，跟身边的朋友比差远了。可能现在大致知道家里情况，我爸妈那时候忙奋斗没时间管我，真的就可能现在就条件是比较好的了。
嗯，但是你会觉得他们可能光顾着奋斗了，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是有点缺位的是吗？
啊，是，我觉得肯定是有点缺位的，就像哎，就我爸就是从来没怎么管过我，然后后面回我本科毕业回家回上海，家里养了狗什么样怎么样，我爸也开始稍微轻松一点的时候就把狗感觉对狗比对我还亲的那种感觉，感爱都付诸到他们身上了，
嗯，
就觉得可能是有缺失的，就是父亲这边肯定是有缺失的，
嗯，
父爱这边。就后面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是我父母的，那时候我初中的时候是其实是算是就是我爸从外企出来创业期间是非常忙的。
嗯，所以你对你爸爸当时创业的这个事情其实知道的不多。
我不知道什么，
你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家一直过的是非常勤俭节约，可以说勤俭节约的那种生活，一直都是过的那样的生活，不看不出来我们家是已经开始开公司啦，做做企业的这种，没有这种感觉的。
嗯，你爸爸的创业也是在你高中时候才创的，之前他是
初中，可能在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吧。
啊，小学5年级就创了，
嗯，
然后你到中学的时候依然觉得自己家里是没什么。
我到高中也不知道，我到大学也不知道，我是大学突然间某一天我妈打了个视频过来，意思是找我要各种签证，要一些护照信息，还有我在读学校的信息什么的。我说为什么要这些，他说我们移民澳洲了。
那你不会觉得很讶异吗？就是为什么要隐瞒？
我父母其实觉得他们没有隐瞒，他们就是过的那种一种生活习惯，一种方式比较朴素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就在给我零花钱这种事情上他们觉得也是对的，因为小孩子在国外本来就是要本来父母就不在身边，没有受到约束，所以这钱方面管住的话会对小孩就是有点正向的引导，就他们就一直都这么想的。而且人家家教就是一直是要做一个艰苦朴素的人，能吃苦，对，这是我目前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在你知道了之后，你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
为什么会有改变呢？因为家庭情况其实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就直到现在，你可能买东西啊各方面都没有特别大的物欲的追求。
没有，就是感觉这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以前会恨我爸妈，说既然有钱为什么不给女儿花，但我现在是能觉得挺好的。
你说的以前恨是什么阶段的事情？大学
就对，大学出国以后，就出国以后身边的、可能同学更有钱了、各种买车买好车或者出去住好的那种房子什么的，那时候会恨我爸妈。
你说的恨是加引号的还是是真情实感的恨？
不能说恨吧，只是说
埋怨。
对，会埋怨。然后那时候不是每学期都有春假，就是第一学期有春假，第二学期有感恩节那种、我想出去玩这个事情我爸都觉得不是特别能接受让我出去，他觉得你出去就应该好好读书，为什么 一放假就想着要去到处玩呢？那时候我就要找他要钱嘛，他就说是、对，反正要钱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
你爸妈给你生活费并不是说一次给你一个数，而是说你需要跟他去要。
对，
然后你需要给他类似于一个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多吗？
对，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是主要花自己的钱，我爸妈 除了让我在家吃在家住，不会额外再给我钱的。
啊，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富二代，包括你爸妈的整个心态。
我觉得不特别的这种 special 应该用在我父母身上，以前是真的管得严。
但是这就很矛盾了呀，在你最需要父母管教的这个中学阶段他们是缺位的，然后在你的大学阶段你应该去追求你的自由，去追求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开始限制你的生活费。然后你现在你出去工作了，原则上你是要对自己负责的，但是你爸爸又开始手把手的去带你做很多事情，去帮你做一些规划。
做规划，但是他不会在金钱方面对我有要求，对我有管没有管的。因为现在我父母觉得我花我自己的钱，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就是我们这种家里面这种是分得很清的，
但是中学要怎么解释呢？那个时候他们很忙，并没有去关心你，然后让你甚至有些自卑。自卑这种事情他们是知道的吗？
知道，他们会觉得那个时候自己有那么忙才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但是对你有亏欠吗？
没有吧。
没有
没有。
这个事情我们摊开来讲，就是你们现在有这么好的生活，但是日常生活的开销你还是在花自己的钱啊，就爸妈并没有给你更多的。
但是怎么说，平台是好的呀，环境是好的呀，生活环境是好的，
住的是好的，
住的是好的，吃的是好的，
就
是生活品质是高的。但是他们不会，就是不会说是会给你额外的打钱给你或者怎么样，现在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活得很自在，不用找他们要钱。
你想，因为你当时上学的时候给他们要钱实在是太难了，是不是？
那时候真的是难，有时候那时候无法理解，就是。
你能举一个例子吗？就比如说你真的很想做一件事，需要一笔钱，但是跟你爸妈要软磨硬泡好久。
就是像感恩节想要出去，我就想去玩嘛，去什么加州啊，或者去奥兰多那种，就是美国各地玩一下嘛，应该是需要个1000到1500的一个美金的一个支出嘛，那时候就是很难要这个钱。
那他们给了吗？
最终都会给，
但是
过程太艰难了。他们在他们的观点，他们说，我觉得我花钱让你出去留学是让你出去读书的，不是让你一放假就出去玩的。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们不觉得，就比如说出去玩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在一种经历嘛。就是你不可能说在美国4年你光是闷头读书啊，你得去看美国的山河呀，你得去看美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啊，这难道不是学习的一部分吗？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应该是不会这么觉得吧，要不那时候找他们要这种旅行费不会这么难。
那你当时成绩方面他们对你有很高的要求吗？
还好吧，就正常学。
对，我觉得你爸妈这样的教育方式其实说白了还是放养。
是属于放养，但是大方向没出问题就行了。
大方向没出。
他们觉得他们观念中控制住了钱，就方向出不了问题。
那你身边朋友他们是父母对他们是什么样的方式？就跟你家庭条件相似的。
那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
就人家一看就明显可能看出来是个富二代。
嗯，
我走在大街上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你看起来相对比较朴素。
我觉得我还是挺朴素的吧。
但是你当时在我们前东家实习的时候，你的穿衣打扮跟其他人也不一样。
这个是可能家庭教育方面，因为我妈是对，她觉得女孩子就应该穿得有气质，
嗯，
有气场。
我之前听你说到你妈的生活状态其实也挺奇特的，就是她当年是跟着你爸一起打拼的，
嗯，
对吧？
嗯，
但是后来家里这个条件上去了之后，他就类似于退休了。
那也不是，也条件他也是从他49、48岁以后，就是前两三年的时间，
嗯，
这个转变呢也是因为我妈腰椎做了一个大手术，
嗯，
腰椎盘突出，
嗯，
打了4个钉子进去，在进手术室进了6个小时以后，他就想突然间就想开了。
天哪，
就想开，觉得他应该享受人生了。
哦，
对，就是其实就是在那之前，我妈可能我们家这个就是对金钱掌管了这么严，也是基于我妈对钱看得比较那个严，
嗯，
就那个时候过后，我妈就完全想开了，也不是特别管公司的事情，其实对我也大方起来了，对的，就想开了，
嗯，
然后我妈就开始环游世界游山玩水了。
OK，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聊一个相对情感上比较私密一点的。据我所知，我们发发姐的这个恋爱并不是特别的顺利，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这个确实家底比较厚，能和她搭上的男生数量很有限。那在这个有限的这个小群体里，要能跟她对上号的，那就更少之又少了。我记得你在一开始就有跟我们陆续的分享过一些你的这个 dating 的对象。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都觉得是条件很好的了，你的这发发姐就觉得说家里看不上。那其实对于你来说，你现在的理想的交往对象是什么样？门当户对要的吧？
嗯，不是物质上的门当户对。
物质上的门当户对需要吗？如果这个，
不需要。
就这个人如果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他没有上海户口，没有上海的房子，你觉得家里人可以接受吗？
家里人不接受。
对啊，那你物质上是门槛是多？
中产阶级吗？就是就像现在最近我家里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就是父母都是公务员，然后上海有好像家里上海也有两套房，然后他这个男生是比较优秀的，就是所处的行业，然后现在的一个水平一个地位，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比较优秀的，这种的话我爸妈是能接受的。
就是说家里条件满足了最低的门槛，
就是
之外男生很优秀。
对，
你之前有特别叛逆的交往过一些你爸妈不认可的人对吧？
我交往的每一个我爸妈都不认可。
他们的主要不认可的点都有哪些呢？
就可能觉得就是差距太大嘛。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这个在择偶方面，我其实很受我爸妈的影响，可能真就是就像之前提到的，初中那时候初中高中缺失他们对我没有关爱，
嗯，
所以我找的这两个男朋友，这两个前任吧，只能这么说，
嗯，
都是对我非常好的。
嗯，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女生来说，男生对她好这是一个基本素质，但你会把她当
看得非常重，
就是因为可能缺爱吧。
对，缺爱，我觉得我缺爱的。
你对婚姻生活有向往和期待吗？
我是很向往和期待婚姻生活的，二人生活。嗯，
为什么呢？你会觉得？
我觉得在家里面其实还是有压力的吧，妈妈比较强势嘛。
所以你希望可能搬出去？
对，
嗯，有一个自己的小家，然后自己可以去独立运营。你爸妈呢？你爸妈对你的婚姻是一个什么态度？他们会觉得说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会比你自己事业有成更重要吗？
哦，那倒是没有。我在我爸心中永远是自己比较好的发展，这是最重要的。
那这很多时候是要做一个取舍的呀，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你可能你在职业上你要有一个上升，持续的上升，你势必就会牺牲掉一些给家庭给个人的时间。那你这方面你对自己是怎么规划？你爸妈是对你怎么规划？
那肯定以事业为重。
还是以事业为重？
对，因为毕竟我们家我可能还是有些责任的。
你还是有一些责任的。
对，
你有这样的条条框框的限制，会导致你的这个交往不通过相亲是很难找到的。
是。
那你爸妈有在努力帮你张罗吗？
也说不上努力，因为现在事业为重，婚姻真的往后排了，就是自己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的在这个社会上的立身之本是最重要的。
所以对于你来说，你的立身之本可能就是帮你的这个家族企业把各种商业关系张罗好
啊、哦。现在说这个还太大了，现在就把我手上的事做好。
你现在主要做什么呢？
我现在主要是负责市场方面的一些标书的制作，然后投标，然后去见客户讲产品这一类。
你现在是已经可以独当一面的去和一些可能医院的主任然后去聊你们公司的产品，然后去介绍。
你觉得你的这个上进心是被激发出来的吗？还是说你在可能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要？
没有，我是激发出来的，
对吧？因为我觉得你以前不会去说我要为了事业牺牲情感牺牲家庭，你现在这个给我有点想不到。
事业为重，事业为重。
你对事业好的定义是以赚钱为主要衡量标准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对啊，那你的这个经济基础，
这就是我这个经济基础这个自己的立身之本是基于自身的一个条件然后才有的一个要求，不是没有、
啊、
没有一个对每个人没有一个一样的标准的。
对，没有一个标准。但是你很矛盾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的经济基础已经很高，你在外面做什么工作赚的再多都不可能抵得上你家里的一天两天赚的钱，但是你又很重视这份工作能带给你的经济的这个支持，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想摆脱家里的一些经济上面的束缚？
是的，我觉得如果我能就算现在回自己家了，可以说可能也是靠着父母，但是如果你能做出一些成绩来让父母认可，这样子其实父母对你的管束也会少一些。
那我可以说的就推演一个比较极端的结论，就是说你是因为想要摆脱父母的约束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
是的，对，是的，
这是成立的。
成立的。
如果你爸妈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对你本来就没有什么管教，然后各种钱啊什么的就跟你那些富二代朋友一样，他们会给很高的生活费啊各种、
我可能就没有上进心了。我觉得我上进心是基于我的父母对我的要求。
那其实往前再回溯的话还是源自于可能小时候他们没有给你那么多的关注和关心，让你觉得你可能需要证明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对
他们的认可对你来说是有多重要？
挺重要的。
就比如说做了一件事儿，你自己自我感觉非常好、
嗯、
但是你爸妈就觉得没什么特别的，那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想？
这方面不会特别苛，他觉得只要我做出一点成绩他们都会给予鼓励的一个态度的。
但是你觉得这个鼓励是他们随口一说还是他们真正的认可呢？
嗯，
因为给鼓励是一件非常廉价的事情，但真正认可是能让你真正感受到的。
可能现在我还因为我回自己家也才半年时间嘛，可能还没有到能真正得到认可那一步吧。
嗯，你的这个上升的期待，你所有奋进的基础，除了他们还有别的这个 motivation 吗？别的动力吗？
我觉得很大还是基于家庭吧，原生家庭的影响吧。
嗯，这一点其实是我之前一直就是有点不敢去问你，因为我怕会对你造成一些。
现在
还
好，现在因为做出了点东西，父母还是有点鼓励的吧。就其实我现在不算很有理想，好吗？我现在就想把手上的事做好。
对啊，那你就是仰望星空的同时脚踏实地了呀。
我没有看，好像也没怎么看星空吧，
就光着埋头干。
对，
来一件事儿就干了它，然后再想以后，想以后
吧。想，就像大年三十，我爸还问我对公司有什么想法。
你怎么说？
我有想法，但是我没有解决方法，所以我还是先脚踏实地吧。
嗯，你身边有 role model 吗？就是你觉得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整个人生状态是你向往的？
没有。
那你有特别欣赏的人吗？
我的爸爸。
你的爸爸，你欣赏他主要是因为他事业有成？
对，然后是一个，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他情商很高。
但是他在父爱上是缺失的。
对，这个真的是有时候不能两全。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就他会说他是一个上海女孩子嘛，就是可能普遍上海女孩子都是对女儿是比较疼爱的。他的爸爸当初就是能外派到别的地方去工作，能获得更好的晋升通道， 他就是因为刚刚女儿刚刚出生，他为了这个女儿就没去了。
嗯，
到现在为止，可能因为我那朋友也是出国认识嘛，他可能在言语中会有点，会觉得他爸爸就是疼爱他，然后想就是比较宝贝这个女儿，没有出去有更好的一个工作上升空间，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带就父母带过来的生活没有那么的好，就想劝我说，其实你真的一个陪伴和一个职业上的一个发展是不可兼得的。
你刚刚说你非常欣赏的对象是你爸，是不是意味着以后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会以那样的方式牺牲家庭去成就自己的事业？
会的。
你觉得这是自私吗？
不是。
你觉得这是什么？或者这么说，假如未来你的小孩相似的坐在这里跟他的朋友聊天，然后他说我所有的上进心都是来自于我要去让我爸妈认可我，你觉得这是好事儿？你会希望小孩这样？
说不上希望，也说不上不希望，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出这个希望让父母认可的话，说明他对他父母是敬佩的，就这点是好的，其他的我就是说不太出来的那种感觉。以后家庭的事情这个真不好说，
但是我觉得内核是一样的，就是你不管以后遇到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你的这个内核，你的内驱力，我觉得是不会变的。就即便说你可能已经四十岁了，你已经把你的这个家里的公司给接管过来了，你可能第一重视的还是你爸，你最欣赏的人对你怎么看。
我现在觉得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爸的确是，从他身上我能学到太多东西。
嗯，就是我们以前经常，就比如说小学的时候，你去写作文，写我最欣赏的人，我最想成为的人，很多人会写自己的爸妈。
嗯，
对吧？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爸妈就是你的世界。但是随着长大，大家这个人会变，因为你接触到了更多的人，这些人他们帮你打开了更大的世界，你爸妈给你的那方小天地就变小了。不是说它不够大，而是说相对来说它变小了。但是你一直就觉得说你爸是你很值得尊敬的对象，这是代表说你没有遇到更优秀的人吗？我觉得不一定。
我不是，我是觉得在我有认识过更优秀的人，但我觉得最优秀的仍然是我爸。
你觉得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啊，是不是？
他不是一个成功的爸爸，但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吧。
我觉得你很多时候你很矛盾，就在这点上，我刚刚问你说你对婚姻生活有很期待吗？你说你很向往很期待，那你婚姻生活你势必会有一个孩子，对吧？那你势必，你按理说如果你对一个事情很有期待，那你就会为他投注更多，对吗？
其实我对于婚姻的期待，我说明白点，我不是对婚姻的期待，我是对于两个人过日子的期待，
就是离开家。
对，离开家的期待。
那即便是对于婚姻都是受你爸妈的影响的，你会希望逃离，也不是逃离了，离开这个家。
对，会有这方面。
那你想你在事业上好被你爸影响，然后你在未来可能的婚姻上你又受你爸妈影响，那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是爸妈对你没有什么影响，你可以就是 at your will 做任何事情的吗？
跟朋友的交往啊。
你爸妈不会限制你的朋友交往？
不会。
但是你在朋友的交往选择上，你会选择那些？
没有倾向性。
没有倾向性。什么样的人都能跟你成为朋友吗？
会。
爸妈他们的交往朋友是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吗？还是说
这么一想，其实还是怎么说，还是受我受我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就是好的方向受我爸的影响，但是越来越长得像是像我妈的，就是这个基因的影响太大了。嗯，原生家的影响太大了。
嗯，之前纪伯伦有首诗，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说子女是剑，父母手上握着弓，那他这根箭射出去了，父母就对他人生不再有任何的掌控了。那其实在你身上这根箭一直没有射出去，对吗？
对。
就包括之前有很多做心理学的一些武志红，他们也专门写过书去说原生家庭，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原生家庭当做一个盾去解释你所有你自己无法去解释的内容。就比如说你可能不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无法改变，那你可能就是说啊，可能是我爸妈对我的影响。你觉得你会有这样的倾向吗？就是拿原生家庭作为一个理由去说服自己，去让自己合理。
有的。我在我就是以前觉得他们很烦，觉得他们管得太多。现在觉得他们说，就这么多年过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 所以就我觉得真的说的是对的。
事情是有绝对的对错的吗？
反正没听他们的结果都没好。你说这怎么办呢？
嗯，就是他们准确的预测了这个。
对，
但是经济学上不是有个理论吗？
嗯，
就是你对一个事情的期待直接决定了它的结果。
是，我觉得其实他们这种日常在耳边说啊怎么样，
对啊，
就潜移默化就
给
你吸引暗示啊。
对啊，他们就比如说他们不满意你现在的交往对象，他们说你以后肯定会黄，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对你，那你可能就有意无意的在和这个男生的交往过程中把你爸妈的这个想法，
对，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以前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谈恋爱，我妈说我什么我就把原话转给我的男朋友。
对啊，
然后吵架，
伤人啊，
然后吵架
那就不可能好了呀。那其实换句话说，并不是你妈预测了什么对了，而是说你准确的按照你妈的预测去走了。
但是你感觉跳不出来了，好难啊。
你想跳吗？
但是他们跟我说，现在跟我说那些未来的未来，我觉得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我觉得跟你聊下来，我们这次真的聊得挺深的，因为很多话我之前不敢讲。我就从我对你的观察来说，我觉得如果你到了中年，真正到了中年，很有可能会有自己的这个身份认同的危机。就比如说我经常会有啊，就我可能半夜我会在想，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图什么，我是要实现什么吗？那你那个时候你可能会问自己，我要实现什么？我真的就是只是为了得到我爸妈的认可？我真的是为了摆脱他们吗？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仅仅需要站在现在的这个立场上，你可能真的要想，我真的要做什么，什么事情是可以给你持续的内驱力的，对吧？你觉得呢？
嗯，我觉得我现在是在为我的未来打工，但是还没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真的很不一样，也没法说谁给谁建议。就中年危机这个事情，很多人经历了，就是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锚，你没有一个锚定在那里，让你觉得我的生活是有安身立命的东西的。对，你的安身立命的东西只能来自于自己，而不能来自于别人。我是觉得，
嗯，
就迟早会幻灭，因为你只要对别人有了期待，这个期待迟早会幻灭的。你不管是达到了他的预期，还是说这个人他甚至对你根本就没有什么预期啊，你现在可能觉得你爸妈对你有怎么样，但其实他内心并没有觉得你要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我父母内心就希望我过好这一生吧。
过好这一生，
这
是一
个太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是啊，就慢慢摸索嘛，这个没法，还年轻。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想太多事情，我觉得现在的想法就是做好手上的事儿。你就说家业能不能继承都是未知数呢。但其实我那圈子里面怎么说呢，真的，你要说你说我没有什么碰到优秀的，其实我的确是没碰上什么又能吃苦上有上进心的，因为大家条件好，
嗯，
条件好不会有那么愿意吃苦会有上进心那种，很少的，因为经济好没办法。
嗯，所以像那些所谓的又比你有钱又比你勤奋，其实是非常非常金字塔尖尖的人。
我觉得是假的吧。
你觉得是假的？
他手上他这些二代或者三代手上已经有资源了，直接就用了，然后人家媒体或者把它美化成一个好看的故事。
嗯，
我觉得
反正你身边是没有，
没有条件好的，没有那么，
对，
就普遍会想着可能想着继承家业，但是你说要有第一代要有父母那么能吃苦能怎么，不可能，几乎没有。
对，我觉得
我是从来没见过。
其实这很，我觉得这很多也是父母吃苦的意义，就父母吃苦是为了自己的小孩以后可以去任意选择自己想做的事儿，而不用去忙于生计。我不觉得说一个很有钱，就比如说王健林马云，他们会希望自己的小孩像他们当年那样一步一步去跟人推销谎言，我不相信。
对，肯定还是就是资源摆在那些已经递给你了，你就往上
对
接着就行了。
你像你爸妈对你早期的可能算挫折教育或者是平民教育，
嗯嗯，
他们其实这个是我见的很少的，真的很少，
是很少。
对，所以他们也是很有想法的父母。二十块钱，那是2013-2014年吧？你上高中？
没有，初中吧，初中高中。
那就12年呗。
没有， 我一一年去的美国，我一零年参加的高考，哎，一零年前的事情了。
OK， 那那个时候20块钱也不是钱啊。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就那身边的朋友，就是，就普通的那些朋友，他都能拿
几百块钱
有个。
那你妈妈给你打电话，在美国的时候，你20刀，然后他问你花了什么，你会
就说
就告诉他。我刚买了一杯奶茶，
那20杯奶茶太贵了吧？美国它有20块钱的20刀的奶茶。哎呀，我是真觉得影响真挺大的。真的，我就以前一直会觉得我妈这不好那不好，就一定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嗯。
然后发现，我跟我男朋友的讲话讲的内容方式那语气
越来越像你妈，
跟我妈讲给我爸的一模一样，真太可怕了。
这就是宿命啊！
这就是耳濡目染，这是原生的，就是我。内心知道这样讲话这样对人是不对的，但是克制不了。
嗯，
就我相信我妈也会知道这么对我和我爸讲话那样子也气势压人是不对的。
嗯，
但是她克制不了，她就想这么说。而且我妈被我爸宠了那么几十年了，其实我会没有像我妈那么过分那样子，就觉得是真的是非常认可我爸的，因为他是一个情绪稳定包容的一个。
那其实说白了就是你非常认可你爸，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像你爸那样情绪包容。
对，但是我会，对，但是我觉得我爸对我是很正向的影响，在我做任何事情他都是以商量的语气跟我讲道理的语气跟我说，那些负面的什么的全是我妈讲给我的，我爸从来不会讲任何不好的。
但是人的心理机制就是这样，一个负面抵得上100条赞美。
对，也不说说不上赞美的，我爸就是会一个平等的态度跟你说，跟你帮你分析一下，他不会说会有什么多么不好的结果或者是怎么样。我妈就会那种非常的尖刻，就刻薄的那种，把那种最差的影响全部给你说出来，然后不停的在你身边讲，在你耳边讲。
你跟你爸可以形成一个战线啊。
对啊，我跟我爸本来就是一个战线的。
50多人无法改了，你才20多。
对哦，所以我爸在，就所以我跟我爸就平时日常吃饭一起吃，就是就每次吃饭半个多小时，他就会跟我讲今天发生一些事情，或者客户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就是可能前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早上我妈又发脾气怎么样，你就会我爸会跟我说你不要跟你妈一般见识，但是还是你要知道怎么讲话很伤人的，你一定不要学，你就会一直会有一些就是会说到这些方面。
嗯，
所以说我爸对我的影响事无巨细的在教导我。
对，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你妈给你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就是
对你都不知道我在，我就是小时候我跟你说过吗，我就被我妈骂的想跳楼的那种，直接骂我骂猪狗不如，让你滚出去，只要一骂人就让我滚出去，不管从我小时候未成年还是到现在成年了，就是让你滚出去，这是我的家，你凭什么跟我顶嘴，你凭什么跟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把你养到这么大，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想对你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这么，我就觉得一个男人对我好，我就特别需要那种，就觉得我觉得我爸妈对我不好你知道吗，从小到大爸不管我，没有爸，他不存在就等于没有嘛。
但是在你妈骂你猪狗不如的时候，你爸会帮腔吗？
他不会说话，
他不会帮你，
他会让我妈克制。
他怎么克制？他就是说你别说了，
别说了，不要这样子，很伤人的。我妈克制不了的。
然后你妈继续说。
对啊。
然后你在那边你就听着。
我以前是跟他对骂，小时候
对骂。
对
骂啊、嗯！他骂你猪狗不如说。
我说我猪狗不如你是什么呀？现在我就默默听着关门。我现在不想跟他说，我觉得
直到现在他还会骂你猪狗不如吗？
就前段时间也骂过，然后让我滚出去。
什么事儿啊？
忘了。
就是
可能因为他从来就对我不是那温柔，或者是那种母亲那种形象，就李焕英那种形象，
李焕英
他妈的那种形象。
所以你看李焕英无法共情的吗？
没共情，一点没有。
但是你没有做过极端的事情对吧？
我没有，就顶多在楼上坐着想跳下去，坐了一个小时没跳下去嘛。想想还有更好的生活在等着我。
是高中的时候吗？
对，高中的时候。
但这事儿你爸妈知道吗？
知道。
他们知道之后什么反应？你妈什么反应？
我就跟我妈会叙述小时候，就会记得她抓着我的头往墙上撞。
她抓着你的头往墙上撞？
对。
你做啥事儿了？
不记得了，反正这种事情
是不乖吗？
不乖，就小时候不乖。她就会说你，我把你就你把你教成这样子，还不是因为小时候她觉得打我没有任何问题，到现在为止也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就是那种
把你往头上撞是真撞啊？
真撞5个包。 后来还被我外公骂了。
五个包，
被我外公骂了一顿。他
这多小啊？
小学吧，还在老家的时候，还在湖南的时候，就是那种，所以我小时候就逃过学，那就是觉得叛逆。
嗯，
我高中都逃过学。
嗯，你逃学干啥呢？
跑网吧打游戏去了。
然后被老师揪出来，
被我爸揪出来的。我爸三更半夜不到被网吧找我。
但是你爸从来没有打过你骂过你？
一起打。
一起打，
他们那他们这一，我就我爸妈这种教育，就是因为我爸也是被打的，他们觉得打小孩，就小孩犯错打是正常，但是我爸不会讲那种难听的话，语言最伤人。我爸是会跟你讲道理的，我妈就是这样，这样子，就和他，我妈就是，我之前找了几个对象，我妈都会用那种威胁的语气跟我说，你要跟他结婚，我们就不管你了。意思是我让我分文。他们分文
净身出户，
对，就让我这么嫁出去。他们就这么，就是这么威胁的一种。我爸不会说这个话，我妈会说，就怎么难听怎么讲嘛。以前还能被威胁到，现在想想，我就做我一个女儿，你威胁我什么呀？你威胁我干嘛？没意思，你让我滚出去，你看我哪次滚了？以前我真滚出去了，小时候。现在我就打开门就往外跑。
然后他们呢？
他们我爸会追。
哦，你爸。
我现在就直接把我的房门一关。
哎，我就见过你妈一次，我就觉得她，
我妈在外人面前是一种很好的形象。
对，我觉得还挺温柔的，
知书达理，气质比有气质漂亮。
然后家里都是摄影，都是她的摄影作品。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跳楼的那个我是听说过，
对，
你说但你妈把你的头拎着往墙上撞，这种
事情是记忆犹新的。就每次吵架会吵这个事情，她说你要对我妈这对我这样的妈不满，去找别人家的去啊。他说谁家小孩没有被打过啊？我说人家家就是没被打过，我朋友就问我没被打过，你也没被打过对吧？他说那是因为人家听话。我说有谁会从小到大什么都听父母的？
我小时候可叛逆了。
对啊，我觉得就我妈不会觉得他错，这是没办法，这人就断绝关系也是很正常。我就很认定这种，我也曾经想过断绝，可能我就自己本事不够硬吧，就真的是有一说还得靠着父母现在。我妈现在每年就想得更开，但是脾气还是那个样子，就是对钱没那么看重了，就是真的是做了一次手术看开了，就开始大方了很多。以前真的是，就是她虽然抠，但是对自己也抠。我们家真的是看不出，是真的是不知道是有钱。
那你们家以前那些几套房子都没买是吗？
全是嘛，那时候买的呀，就是家父母我爸妈知道自己有钱，
全款买的吗？
我们家在中国境内没有一分贷款，全是自己的。
那时候上海房多少钱？
多少钱啊？就大几百万呗，千万。
你们家现在一共几套？
四五套吧，上海各个地方。
现在黄浦江边上这套，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那边就是以前住的地方有两三套，有写字楼，因为有买了写字楼。
一栋吗？
一层。
妈
呀，我有一栋了，我真的是混吃等死了，我还什么继承家，我就靠收租。
还有一套别墅对吧？然后澳洲还有一套，
澳洲有两套。就我们家第一套房100万，那时候我九岁的时候吧，
零一年
的时候，那100万我爸自己掏的。那时候上海的房子普遍房子就20多万，
100万买什么东西？
就买了套别墅呀。
买在哪里啊？
买在德威边上，在那边国际社区那边，那房子住了20年嘛。
正好以后小孩上德威，
对，上国际学校，平和嘛，平和好。平和，因为他有国内的一些教育。你就是因为我跟我前男友分手的主要原因，你知道他跟我分手就说你想要的生活我给不了，就是因为我给他畅想了未来，小孩要读国际学校，一年起码花一年就是学费加起来一年50万要的，
二三十，
还有学杂费呢，然后还有各种辅导班吧，还要出国游学吧，就是这种，他就觉得不行，压力太大了，不要我了。畅想一下未来，差不了。
你这叫把人吓走了好吗？
对，就是把人吓，不能畅想未来，真的不要想太多。
未来不容畅想。
对，畅想起来简直把人吓死。
这是我制作的第一期播客。的确聊的内容和我的预设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没有去聊发发姐的奋斗史，而是聊了家庭对她的影响，但我想这是有意义的话题。其实说实话，录制中我的眼睛红了好几次，虽然我俩的身价差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个零，但是我们共有一个
无法摆脱的自卑内核，这让我们每一步都踏在他人的阴影之下。希望我们都可以早日跳脱出依赖性自尊，早日找到自己的毛吧。好了，第一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关于留学生的话题，我们下期再见，拜拜。